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十月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金秋十月和您继续祷告，一起灵修。春种秋收，自然定律。每逢秋天到来的时候，瓜果总会飘香，五谷也会逐渐的饱满。在外打工的也会在这个时候回去忙着秋收，而在城市生活的人们又会特别关注这个时节的天空是否比以前更湛蓝，树叶是否已经变黄或者是变红。神给我们定时间、定节令，又在季节的变换中给我们不一样的天空、不一样的五谷菜蔬、不一样的花花草草。细细思想，神爱我们，顾及我们各方面的需要。正在听广播的您，在这个时候，您又发现神怎样的恩典呢？
很多时候，我的祷告好像斗拳打空气。
很多时候，我的祷告有口无心。
很多时候，我杂念太多，祷告不专心。
很多时候，我祷告就是要这要那，与神并不亲近，怎么办呢？
有人说，祷告就像在生火，生火就需要木材。现在我们就来拾柴生火，在神的话语中操练祷告。本是审判人的神，却甘愿成为被审判的对象。史上最不公义的事情就在人间发生，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竟肯站在被告席上担当我们的罪，成为一个替罪者，替我们受审，替我们被羞辱、被戏弄、被唾弃、被鞭打。最最不义的是，完全圣洁的神竟被一群满了邪恶污秽的罪人审判。世上还有什么样的冤案大过这样的冤？世上有什么清白竟被这样的玷污？没有。现在我们先来读两段经文，先来听马可福音十四章中的经节。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到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却寻不着，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 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再来听马可福音十五章中的经节。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仍不回答，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每逢这节期，巡抚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众人上去求巡抚照常例给他们办。比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比拉多又说：那么样，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又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叫齐了全营的兵，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读完经文，让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受审的时刻。看着他疲惫孤单的身影，在兵丁中间被推来搡去，刚刚经历了犹大的出卖，彼得的三次否认，除了约翰远远地跟着，其他人都弃他而去。我们的心中是否会生发怜悯？试着进入主耶稣的心中，真实地体验他的寂寞、孤单和被人反对的伤痛。身为公义的审判者，竟在不公义的审判者面前表现出无比的温和及柔顺。在祭司长们和比拉多前的整个受训过程中，主耶稣从不为自己辩护。正如经文告诉我们的，耶稣却不出声。我们是否也曾无助地把自己碰到的某些难题带到主前，想请他给予明示和答案，但就是得不到回应呢？借着主耶稣的沉默，我们学到了什么？在主耶稣的沉默中，我们觉得他在向我们说什么？
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记载一个有钱的财主和一个穷寡妇奉献金钱的事儿。相比于财主所奉献的，穷寡妇所投的两个小钱反倒赢得了主耶稣的称许。主说：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原来在奉献的事上，主所看重的不在于我们拿出多少，而在于我们为自己保留多少。我是穿越圣经的节目主持梁天禄，我们一起学习成长吧。
现在我们一起来以基督的苦难受审为主题操练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感谢你这位公义的主，圣洁的神，为了我们情愿站在不义的罪人面前，接受这史上最不公义的审判，情愿接受来自罪人的侮辱和戏谑，情愿在一群听闻过你美名、经见过你的神迹，甚至是高呼过何塞纳的群众中被吐口水、被打脸。除了自证身份，你什么都没说，不为自己做任何的辩解。 没有讲你风餐露宿如何的艰苦，没有讲你言传身教如何影响门徒，更没有讲你医好了多少人，赶走了多少鬼，还曾让死人复活。你沉默如羔羊，任凭不义践踏你的尊严，任凭恶人污蔑你的美名，任凭你嶙峋的身体被鞭打，任凭荆棘将你的头颅深扎。这个时候，你不只是担当了我们全人类的罪，为全人类受刑罚，还用自己的生命换回一个死刑犯的生命。巴拉巴，一个强盗，曾杀过人，本该承受十架的刑罚，却因着百姓愚蒙的选择，因着你的替代，免去了罪的刑罚，成为史上第一个主耶稣用生命赎回的人。亲爱的主，我们如同巴拉巴一样不配你的救赎，然而我们却和巴拉巴一样被你救赎了，我们感谢你。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你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当主耶稣面对不义的审判时，他没有为自己做任何的辩解。如果我们也受到不义的对待，我们也会像主耶稣一样不为自己辩解吗？愿主加给我们力量。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心，再会。
生命流血做我赎价，他心如蜡融化，为我，为我。